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上个礼拜上一个讲次啊，我们把这个孟子的思想做了一个初步的介绍，然后特别提到说人性论作为一个哲学的内涵的探究啊，孟子的影响是深远。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接续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内容再往下去探索。那么就人性论而言呢，那我特别提到说孟子是一个极心言性的一个论者。那么这极心言性的意思是说啊，性它是一种潜隐自存，它必须要通过心的一种觉用活动来去呈现出来，所以性是不可见，它要通过心我们才能够展现出它的这样一个思想。那么从孟子的公孙丑篇上篇，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然后接着他又讲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必有触涕恻隐之心。那么我们这里所谓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那么这个不忍人之心就是一种人心的表现，仁爱的人就是人心的表现。那么这里所谓的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乍见，其实就是我们本心直接的一种呈现。那么因着这个本心的直接呈现，它是当下的，它是不需经过任何的这种理智的一个抉择，它当下的就这么去做了。所以它并不是因为孩子的父母有高官可以给他做，所以他去救这个孩子，也不是因为在他的乡党朋友之间去赞美他，然后他才去救这个孩子，也不是因为孩子快要掉入井里的这种声音，然后他觉得不好听，于是去救他，他都不是，他完全是一种当下的本心的自然呈现。那么这种心就是一种人心。所以接下来在告子上篇呢，他就特别提到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慈让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那么这种恻隐之心等所构成出来的，就是孟子所谓的仁义礼智四端。孟子告诉我们说，仁义礼智四端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铄者也，就是说仁义礼智四端是我本来就具有的，并不是外在所给予我的。那么正因为我们本来就有这个仁义礼智四端，所以四端是我们本心活动的四种基本形态，我们只要能够自反，必然也就能够自觉地去呈现出我们这所谓的仁义礼智，它是不假外求的。所以在孟子的这种极心言性的角度是说，要先从一个心去立定一个标准，立定一个我们人性的一个发展。所以在人心人性的一个角度上来看的时候啊，我们晓得他的这样一个思想给了我们一种基本的一个信念，就是通过四端之心，然后来显示出人性的一个善。所以我们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触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非所以邀遇乡党朋友，非恶其身所然。那么这都在在的去说明我们居人游艺的一个事实，是人心的自然表露。所以孟子也在告子上篇有提到说，人人心也，艺人路也。那么这种人心人路是我们每个个体的自我必然应该有的，可是我们还要怎么去实践它？那么在《论语》里面讲得很清楚，我欲人斯人自矣，或者是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也就是都必须是通过自我。那么当我们有了这种人的一个表现的时候，这种善的一个发扬啊，那么孟子他的一个性善呢，正是去体现出孔子仁教的一个基本的精神。那么当我们去探讨这样一个性善的一个思想，君子所信仁义礼智都是根于心的。所以当公都子去问这个所谓的性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孟子就会讲所谓的仁义礼智四端之心。那么这样子所谓的这种仁义礼智，看起来好像是四德平行，没有主从之分，但如果我们就从这个心来去看，其实它只表明了善的内涵，那么也就所谓的仁。 孟子他以四德去并举，那来提到恻隐、辞让、羞恶是非四端，那么他们各自有分际的条举，他只要主要的目的啊，是从这个地方来去看的。不过基本的结构上来讲，我们想说他还是发挥了这种孔子的一种以人为核心的一个思想。那么既然我们讲说人性是善，因此我们要说的是说性质上啊，是反求诸己的一种生命内在的自省，所以在方法上来讲，它是不离人伦日用的亲切指点，每一个人都可以醒悟亲证，可以当下体悟，它是不需要外求，也就是所谓的不假外求。所以你看在人情之变，孟子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异于禽兽者己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啊，君子存。因为作为一个人，他会把握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那个部分，念念精绝。那么人因为有四端之心，人有良知，有良能，那就是所谓不虑而有的知，我们把它称为良知，不学而有的能叫良能，人有这种良能，可见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善性，因此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当然在孟子的书里面去探讨人性论的问题，最值得这个我们去发醒发人省思的，还是在告子篇里面，孟子跟告子之间他的一个辩论，就孟子跟告子之间对于不同人性论的问题的看法。告子篇里面，告子说：“身之谓性，食色性也。”我们不能说告子这样错的，而只能说告子从他自己认定人性的角度来看人性是什么。那么也就是说，告子他是从人和动物的共通侧面着眼，虽然说生而具有，但是跟人之所以为人不具本质性的一个关系，因此他所谓的身之谓性，食色性也，只是跟动物共同具有的生命现象来去看人性。如果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性的话，那么事实上人和禽兽之间的界限啊，容易混淆不清，所以孟子才会说人与禽兽者己希啊。那么这里所谓的己希所呈现的就是人的内在本质，人异于禽兽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个人觉得孟子的解析啊，是要比告子来的更周延的去凸显出人跟禽兽之一个不同性。第二个，告子啊曾经在这个告子篇里到说，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有水之无分于东西也。那么也就是说，告子他以性的无善无不善，用急流的水，就湍水急流的水来去比喻性。那么如果我们可以用水来去比喻人性，那就是代表说人性跟水性啊是没有区别的。那么显然我们不能够用一个水的一个本性去跟人的一个本性啊去画上等号，因为孟子告诉我们说，人性无不善，水无有不下。人之所以会为不善，是因为人会受到外物的一个蒙蔽，而被外物蒙蔽并不是他自然的流露啊，那是后天的一个作为嘛。所以告子所说的，孟子也认为不见得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去对待他。那么另外告子在告子篇里面也说到说，性由其流也，这性啊，人性啊，就如同奇树跟柳树一般，那个枝啊，奇树的枝跟柳树的枝，意由胚卷也，这个意啊，就如同因着这个枝啊所这个编出来的杯子啊盘子啊之类的。以人性为仁义，由以奇柳为胚卷也。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告子认为人性当中并没有仁义的特质，他认为是这样子。而孟子却说啊，告子这样的说法是以仁义为害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天下的人为了保身全性，那么自然就会博仁义而不为，也不去做仁义的事了。那么这样人跟禽兽还有什么分别呢？那另外告子在告子篇也提到说，人类义外的说法， 那我们从刚才所分析的即心言性所谈到的仁义礼智四端都是内在于我的，而是不假外求的，那么很自然的孟子跟告子的观念是不同，因为孟子他认为仁义都内在于我这个主体，而不像告子所谓的仁内而义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我们会发现他的原文是说，孟子曰啊，何以为仁内义外，他在驳斥嘛。告子说，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有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故谓之外也。那孟子就驳斥说，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那孟子在讲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的这个长者啊，我觉得在哲学的意涵上来讲，它所代表的意思是实然的存在，而长之者呢，是义呈显的一个主体，也就是这个义啊，非自行为者，而不是发自一个对象。所以孟子认为义是事理，就任何的事理它合宜，是道德应然的判断，而并不是认知上的实然的角度啊来看待这个人性。那么显然呢，我们看孟子的这种论述啊，是比较把握到他的一种精神。可是我们也不能说告子是不对的，因为告子他从不同的角度去论述，而我们今天去读告子的思想的时候啊，我们很难从别的这个文章或者思想里面去看到告子去说人性是什么，而我们也都只能够从孟子的告子篇里面去看孟子跟告子之间的一个论辩。那么就这个角度来看的，好像告子没有做任何的答，那我们只能说他们两个是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人性的一个问题，那么没有什么哪一个是完全的对，或者是哪一个是不对，而是说不同的角度看人性。那我个人是比较赞成孟子的这样人性的态度。当然孟子绝对不是只是一个道德主体的自我就够了，他还要跟天结合在一起，所以孟子他更强调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四天的这样一个思想。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四天也。那么孟子这个心啊，所代表的人生命活动的主宰，而孟子所谓的性是心之理，而孟子所谓的天是一个绝对的道。孟子要我们存心养性，那么存什么心？其实是要我们常常体察这颗心，不要让它有所亡失。消极的来讲，它是我们感性的情欲，而积极的来讲，它是要我们念念惊觉，也就是我们随时要提高警觉的克念作甚。那为什么要念念惊觉呢？孟子认为我们都有心这样的一个官能，心之观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耳目之观必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那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人都有这种心的一个官能啊，它会能够判断，能够去思考。那么如果不用心的观呢，又我们的外在的潜能，那就容易为外在的物把我们给蒙蔽掉了，那我们要提高警觉。那么要养性，当然就我们要涵养本有的善性，那么自然就能够达到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四天的一个境地。我想这是孟子学术思想当中的一个立基点。那我说落到整个的一个政治社会秩序的要求上面来讲的话，孟子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人性论去建构他的仁政和望道的一个思想。所以我用这么一句话来说，义利之变立定了仁义道德的价值观念，而望霸之分重建了道德仁义的王道秩序。所以孟子对于什么是望道什么是霸道，他是分得很清楚的。以仁，就是用仁爱的这个仁去服人的，就是一种望道；以利服人，用我们的利器霸气去服人家，它就是一个霸道。孟子要的是有望道，而不是要个霸道。因此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人性做基础， 孟子所要求的实现仁政望道的一个理想。那么仁政望道的一个理想，孟子讲得很清楚，就是要让我们一般的百姓啊，就是使黎民不饥不寒，不会饥饿，不会寒冷，让百姓能够得到基本的一个温饱。那么让我们的老百姓能生丧死无憾，养生丧死无憾。那么能够做到黎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孟子认为那是一个望道的开始。那么如何能够做到黎民不饥不寒？当然就是不可以夺民食嘛。老百姓该他播种的时候，该他收成的时候，你不可以去剥夺他，来役使他去劳动他，那他应该要做一个好的收成啊，那使得他都能够温饱，能够养足以侍父母，抚足以恤妻子，终身终岁啊，不管是年头好不好，他都能够乐身，能够让他有所保暖。那么要能够做到养生丧死无憾，怎么样去养生丧死无憾？孟子讲得很清楚嘛，五亩之宅数之以商，五十者可以一帛矣，鸡豚狗豕狗豸之畜啊，不失其食，其食者可以食肉矣。如果能够做到自然养生丧死无憾，就是老百姓的需求都能够满足于他的需要，那自然也就能够是一个望道的开始。可是一个望道的开始，在孟子的思想当中，它有两个主要的一个思想内涵，一个就是孟子所提倡的民本之教，一个就是孟子所提倡的君臣之道，应该是要贵德爱民的。就民本之教的一个角度来说，在孟亲下篇就说了，诸侯之宝山，土地、人民跟政事。也就是说，在诸侯国家当中啊，政事是为了教养百姓，教养百姓也有他应该有的途径啊。那这个途径我们就留在下一个讲次去说，那就关于所谓的养民啊、教民啊、使民啊、保民啊等等。那么从这几个地方来去看待，那么诸侯之宝山，土地、人民跟政事，孟子我们善教是得民心，善政是得民财。那么善教得民心，那才是一个长治久安之计啊。那么善政只是得民财，不足为取了。所以我们要得民心，就要善教，就是教化。那么民本之教就在于通过一个养民、教民、使民跟保民呢，来使百姓能够无余匮乏。所以在孟子的季辛篇上篇呢，他就说过一句话，说君子于物也爱之而弗人，于民也人之而弗亲，要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那么爱人爱物，就内在的根源来看的话，是仁义礼智的本心良知。而就外在的发用来讲，亲亲人民其实是一个实践的一个秩序而已。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是先亲近于自己的亲人，然后再广及到我们所该亲近的人，那也就是自然从近及远，从亲及疏，那是必然的一个现象。所以亲邪固然是一个重要的，但是它仍然是属于正事的这个范畴里面。那么仁政望道的开展呢，不只是要一个内政的修明，更重要的就是怎么去照顾百姓。那么这个照顾百姓怎么去教化，怎么去能够长养他们，那我想就是从以下的四个方向，养民、教民、保民、使民的角度，我们来看看孟子他认为的以民为本的这种民本之教，它的一个内涵是什么。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留待在下一个讲次当中再继续为听者服务。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的收听。